孟觉府上来了两个不速之客，黑衣女子阿竹向孟觉行了一礼。
见过孟公子。
啊，多年未见，不知一切可好？几时来的长安？
很好，中午刚到。
耀公子也同来了吗？
哦，云哥要被砍头的告示贴到了敦煌郡，知情人立即赶来向三少爷通报消息。不是我们不信任孟公子，实在是兄妹连心呐，没办法不担心，还请孟公子见谅了。
不敢，当年曾在云哥双亲面前许诺过照顾他，不想照顾成了这样，应该是我向你们赔罪才是。
哦，我相信公子已经尽力了，只是，唉，我家少爷的脾气，还望公子看在云哥的份上，别往心里去呀。公子，我们是刚到长安，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云哥究竟做了什么事情，要被砍头啊？
孟觉没有回答，半晌之后才说：“如果云哥想说，他会自己告诉你们的。”
孟觉犹豫了一会儿，还是走向了屋子，走到了门口，却不再往前。这几日，如木偶人一般的云哥终于有了几分人气，他低头而坐，眼泪一颗颗的滴到了被子上。坐在榻侧的男子盯着云哥，剑眉深锁，似乎很生气。
我说云哥呀，你是哑巴了还是怎么着？究竟是谁欺负你？你怎么一句话也不说呀？哪来的这么多眼泪？
云哥听了，仍然只是沉默的掉眼泪。要知道，云哥自小是个话篓子，没人搭理都能自己和自己嘀咕半日，几曾沉默过。那男子又是心疼又是气闷，平生第一次放软了声音说话。
哎，好了好了，我算服了你了。谁欺负了你，你快告诉哥哥，我帮你有仇的报仇，有怨的解怨，行不行？等收拾完了他们，我马上带你回家。你想要什么，我都帮你去找，你想去哪儿玩，我也都陪你去，还不成吗？
没想到听了这番话，云哥的眼泪不但没有停，反倒一下子扑到他的怀里，呜呜的哭了起来。三哥有些手足无措，云哥只会在二哥面前如此，在他面前一贯是嘴硬调皮，三哥的身子都僵硬了，似乎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办。好一会儿之后，这才学着二哥的样子轻拍着云哥的背，只是做来极不习惯，脸上的表情很是古怪。他看向站在门口的孟觉，孟觉冲他抱拳一礼，而他只是微挑了一下唇角，眼中全是不屑的讥讽。孟觉淡淡的一笑，好似淡然自若，实际上全身都在戒备，只要云哥的手指指向他，下一瞬到的肯定就是三哥的刀锋了。
云哥哭了一会儿，慢慢的收住了眼泪，靠在了三哥霍耀的肩头问：
三哥，我还以为你们都不要我了，爹呢？娘呢？二哥呢？你们怎么都不来看我呀？
云哥说着话，眼睛里又有了泪光。三哥蹙了蹙眉头，没有回答，心里说：这丫头把砍头也要当成家族聚会吗？阿竹在一旁回答道：
啊，小姐，老爷和夫人都还不知道呢。去年他们从吐蕃回来的时候，路经达坂山，遇上了雪崩。啊？什么？
云哥现在如惊弓之鸟，受到一点刺激就会脸色煞白。阿竹赶忙说：
啊，小姐您别急，老爷和夫人性命无忧，只是人被困在了山谷当中，一时半会儿啊怕出不来，要等到春天，等到雪化一些才能设法出来。可那，哎，小姐不用担心，三少爷会把食物衣服都准备好，雕儿会把东西都带进山谷的。
云哥啊，你就别瞎操心了，我看啊咱爹是把那儿当成了世外仙居了，哼，居然命我送毛笔和地毯进去，还指定毛笔要用羊脖子上的毛做，地毯呢要大菊花样式的，你说说。
哦，二哥呢？
阿竹刚想说话， 霍耀不耐烦地说，全家最笨的就是你了，二哥的事情他自己会摆平，实在不行了还有我，也轮不到你来操心。你说你的事情这究竟是怎么回事？要是没有重要的事情，咱们立即回西域。
小姐，我看你脸色不好，是病了吗？
云哥沉默了一会儿说，
三哥，我的事情我也会自己处理好，我知道家里肯定有很重要的事情等着你去办，要不你和阿竹先回去吧。
什么？这么说你不和我回家？
三哥，现在不，等我处理完一点事情我会回去的。
霍耀凝视了一会儿云哥，只好点了点头。虽然是兄妹，可人生都只属于自己，没有任何人可以替代另一个人的人生。好吧，别再让我下次冷不丁的又收到你要被砍头的告示。
小姐，三少爷一看到告示就立即上路了，从知道消息到现在几乎都没休息过。
三日内从西域赶到长安，即使神俊的汗血宝马也都会累呀、啊。何况三哥的身体本来就不好，云哥觉得心里暖暖的，可是一想到孩子，他抬眼看向了孟觉，孟觉平静的微笑，一切情绪都被遮掩住，云哥眼内的寒芒刺入孟觉墨黑的双眸中，竟是激不起一点波澜。
旁边的三哥突然说，
云哥，我替你另外安排一个住处。
云哥有些不解了，难道三哥的势力伸展到了长安吗？可父亲不是不许他们踏入汉朝疆域吗？但是能够离开孟府绝非坏事，云哥就点了点头。三哥一言不发地抱起了云哥向外行去，孟觉让到一旁，三月想说话却被孟觉的眼神阻止住。
这段日子以来从来没有过的安心，云哥躺在哥哥的怀里沉沉而睡，迷迷糊糊中睁开眼睛一看，人已经到了山道上。又行了一会儿，云哥看四周有不少的墓碑，不禁问道，
三哥，这是哪儿啊？
你小时候不是一直问有二哥有三哥，怎么没有大哥吗？
嗯，可是爹娘总是不肯回答呀，每次我问，娘看上去又是伤心又是自责的。二哥后来和我说不要再惹娘伤心了，等我长大他会告诉我的。
霍耀勒住了马，停在了一个宏伟的陵墓前，他抱着云哥跳下马，淡淡地说，这就是咱们的大哥
啊。
云哥啊的一声，因为小时候他早猜到大哥已经死了，所以惊讶远大于悲伤。让他惊讶的是，大哥的墓竟然在汉朝。云哥向前走了几步，仔细看着墓碑上的字，哀侯霍善。墓碑侧下方还刻着几排小字，落款上写着孝武皇帝刘彻。
云哥看到前面的诗还没觉得什么，待看到孝武皇帝刘彻的落款时猛地一惊，大哥是什么人？武帝竟然会为他的离去而不觉涕下兮沾裳。云哥刚想问，却看三哥跪在了墓前，恭恭敬敬地连磕了三个头。见三哥都如此恭敬，云哥也连忙跪了下来，面朝陵墓磕头。
大哥，对不起，我不知道你也在长安，现在才过来给你行礼。
霍耀行完礼站了起来，云哥问道，
三哥，原来二哥的霍不是名而是姓啊，大哥和二哥都姓霍，那我们两个也姓霍对不对？我还一直以为我们和匈奴人一样是没有姓氏的。哀侯，三哥，大哥为什么会是汉朝的侯爷？爹娘为什么不把大哥的陵墓迁走啊？你看留大哥一个人在这儿多孤单呢。
霍耀没有回答，他的目光转向了陵墓侧面， 冷声说道：霍大人已经听了很久了，我想你心中的疑问早该解开了吧。
只见霍光从松柏林中缓步而出，面色异样的苍白。云歌心中一震，霍善，霍光，他似乎明白了什么。云歌本来还在病中，身子一软就向地上倒去，阿竹连忙抱住了他。霍光细细审视着三哥的面容，半晌之后，好似才确认了一切。
你叫什么名字？
霍耀。
哦，日月星为耀，天地七星为耀。像是大哥起的名字。云歌是大哥的小女儿。
是啊，是父亲的老来女，我们家最宝贝的一个。
大哥他。
霍光的脸色越发的没有血色，竟然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来。
我爹和我娘都很好，霍大人应该不喜欢我在长安久留吧。放心，我会立即离开长安。不过呢，云哥还想在长安再玩上一阵子，我就把云哥托付给霍大人了。
霍光愣了一下，他刚想开口，霍耀却剑眉微张，飘然退后，护住了云哥，唇角浮起了一丝冷笑。
哼，好个霍大人。
半晌后，霍光就听到陵墓四周悉悉嗦嗦的声音。霍光连忙说：
这不是我的命令，是谁在那儿？立即出来见老夫。
只见霍成军策马而来。
爹，女儿看你独自一人出城，放心不下，所以就偷偷跟了来。女儿已经命人包围了这里。
哎，可是爹爹，你怎么？
霍成军怎么都想不明白，一贯谨慎小心的父亲怎么会和刺客如此接近？难道不怕再次被挟持吗？
只听霍光冲他叫道：
成军，命所有人都退下。成军，你过来，爹有话和你说。
霍成军迟疑了一会儿，跳下了马，慢慢的走到霍光身侧，惊疑不定的看着霍光，再看看云歌他们。霍光指了指霍耀和云歌，语声艰涩：
他们是你的哥哥和姐姐，你过去给他们行个礼。
霍成军眼睛瞪得大大的，嘴巴圆张，满脸的震惊。云哥却是木的扭转了头，紧咬着唇，身子不停的颤抖。霍光对霍耀说：
供奉祖宗灵位的宗祠就在不远处，既然你们来了，就去给祖先上炷香吧，还不知道有没有下一次呢。
霍耀想了一下，就点了点头。他带着云歌在霍氏的列祖列宗牌位之前依次磕头敬香，行到霍去病的牌位之前，霍耀看到牌位前面的香炉内香灰甚厚，可香炉却是丝毫不染尘，眼中的冷凝不禁淡了几分。
云歌愣愣地看了会儿霍去病的牌位，喃喃自语道：
这就是爹爹的真名了，我听过这个名字的。
霍光对霍耀说：
你且放心回西域，云哥在长安一日，我一定会尽心照顾他一日。
那就多谢叔叔费心了。
霍光看着霍耀和大哥相似的容颜，眼眶不禁一酸，忽然觉得众多的计较、愤怒、不解、担心都不重要了。这么多年的恨恨，不就是大哥莫名猝死、嫂子自尽吗？不就是大哥的无后吗？
您刚才听到的是《云中歌》第三部，作者桐华，演播笑兰、任杰。
敬完香之后，霍光让霍耀坐在自己身旁，细细的问着大哥和嫂子的一切。霍光心情激荡下，恨不得让霍耀把所有的事情都仔细的告诉他，可霍耀不喜欢说话， 又心性冷淡，霍光问十句，他不过几个字就答了过去。霍光听得心急，却又无可奈何。阿竹见状，连忙说道：“
霍大人想知道什么，以后可以慢慢的问云哥。云哥是个话篓子，一件小事儿，他能讲一天呢。”
霍光看了看缩坐在角落里的云哥，再看看坐在另一个角落里的程君，只觉面上笑容僵硬，干笑了两声，把尴尬掩饰了过去。霍光想到霍耀常年在西域游走，心内一动，想张口询问什么，却迟迟不能开口，只觉那个名字竟有千斤重，压得自己舌不能言。
霍耀见霍光再没有其他问题，起身想走，霍光心中一急，不禁冲口而出：“
耀儿，你可听说过冯辽这个人？”
霍耀面容冷淡，只微微点了下头，就再没下文了。霍光想问，却又不知道从何问起。流年匆匆，已是多少年过去了。霍光愣愣半晌，叹了口气，摆了摆手：“
你们兄妹还有很多话要说，老夫就不耽搁了。耀儿，你去和云哥道别吧。”
霍耀微一颔首，就向云哥行去。
霍光把一切情绪都收到了心底，面上又带上了惯常的从容镇定。立在灯旁的阿竹把刚才的一切尽收眼底，忽然阿竹开口说道：“
霍大人，西域人怎么会不知道冯夫人的名字呢？解忧公主在汉朝积弱的情况下，连西域诸国祖匈奴羌族，她将汉人的文化医学传授给西域各族人，用怀柔的手段让西域各族对汉朝心生敬仰。这些事迹西域是人尽皆知啊，可她的功劳至少有一半是来自冯夫人。”
霍光虽没说话，眼神却是一暗。好一会儿，他仔细打量着阿竹说：“
你这番话不是一般西域人能说得出来的。”“
霍大人，我记得多年之前，老爷夫人还和冯夫人有过一面之缘，三个人是相谈甚欢，大醉而散。老爷很少赞人的，却曾说过冯夫人和解忧公主是巾帼英豪。”“
哦，我大哥他真的这么夸赞过他们？”
阿竹点了点头。霍光忽然又想起了一件事，既喜且忧地问：“
大哥当年威名赫赫，冯辽又聪慧异常，他可曾猜到我大哥的身份？”“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冯夫人也许猜到了，也许没有。”
霍光低头不语。阿竹向霍光静静地行了个礼，退了下去。霍耀坐到了云哥身旁，看着云哥消瘦的面庞，感到十分的心疼。连话都不愿多说的人，此刻竟然重复地问道：“
我说云哥啊，你真的不跟我回西域去？”
云哥呆呆地望着三哥，现在霍成君是自己的妹妹，自己深恨的人竟然是自己的妹妹，到底该怎么办呢？霍耀从怀中掏出一个东西，放到了云哥的手里，触手柔软。云哥低头一看，眼泪顿时夺眶而出，这正是当年刘福林送给自己的那条发绳啊。霍耀本是想让云哥开心，不明白怎么又把妹妹的眼泪给招惹出来了。他有几分懊恼地说：“
我说你怎么又哭起来了？我记得你小时候哭着闹着要这个东西，这次我从西域出来，趁着娘不在，我就偷偷地带了出来。早知如此，我就……唉，
不，多谢你，三哥，三哥，多谢你。不过，我还是要留在长安。”霍耀扫了眼霍成君。
你是想留在霍府吗？如果你不喜欢，我替你另找个地方。
三哥，我就住霍府。
行，只要是你觉得高兴，
不管你想做什么都去做，要需要帮手啊，就派人来找我。这个世界上，我只知道你一个人是我的妹妹，别人我都不认识。不过，记住了啊，等你心头舒服一点的时候，就忘记长安，赶快回西域。我们叫上二哥，再一块儿去爬天山。
又过了一会儿，等云哥不哭了，霍耀牵着他走到了霍光面前。
叔叔，侄儿就此告辞了。
霍光站了起来。
耀儿，一路上要多加小心，见到你爹就……
霍光想到兄弟二人只怕永无相见之日了，这些年他做的事情大哥应该全都知道吧，一切言语都显得苍白无力。霍光苦笑了一下。
耀儿，你安心回西域去吧，我会照顾好云哥的。
霍耀对霍光行了一礼，转身而去。云哥追送到门口，看着三哥和阿竹翻身上马，策马离去。寒夜当中，三哥的背影越行越远，云哥只觉得心中唯一的暖意也越去越远了。霍光咳嗽了几声，说：“
云哥啊，要当心身子，不要站在风口里。过一会儿，等仆人备好了马车，我们就回府。”
云哥默默地走回了屋内，一直不说话的霍成君却是猛地一下把怀中的手炉砸到了地上。他从榻上跳起，急匆匆地就要冲出屋子。霍光断然喝道：“
成君，不得无礼！”
霍成君停在了门口，看不见他的神色，只看寒风把他的衣裙吹得簌簌发抖。好一会儿之后，霍成君这才缓缓回身，盯着云哥行了一礼。姐姐见谅，是妹妹无礼了。
民间若有长辈去世，需守丧三年才可论婚嫁，天家以月待年。三年丧期早满，霍成君如同众人所料，顺利入宫，得封婕妤，赐住朝阳殿。
云中歌第三部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节目编辑制作万新，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您可以登录中国广播网论坛文艺之声青春密码栏目给我们留言，或者写信到北京市复兴门外大街二号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青春密码栏目收，邮编100866。
果汁儿，
嗯，
白开水，
嗯，开车，
算了，
公交，
好啊。
一共106.6元，您需要塑料袋吗
？No。
无纺环保袋儿
，Yes。
优质生活习惯，
健康美好自然，
健康人生，
精彩上演。
No Radio。
小朋友，你听说过河马也爱跑马拉松吗？你知道大象也能玩撑杆跳吗？还有小个子也能打篮球呢。所有的动物，不管它是高大还是矮小，它们都希望参加各种各样的体育比赛，来分享奥运精神。于是呢，就有了他们自己的奥运大派对。今天晚上睡前故事，李佳阿姨带你一起去看看。